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真相壁炉，这是一档专门讨论推理悬疑文化的播客节目，我是老根，
我是以太。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述一起日本战后最大的绑架事件，名叫吉斩事件。这个案件呢在日本相当有名，它无论是对于真实后续同类绑架案件的调查，还是对文艺作品啊，特别是推理小说的这种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案件的大致经过啊。在1963年啊，也就是日本当时准备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啊，当时呢对很多日本民众来说呢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吧，啊，但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一名年仅4岁的小男孩春月吉斩下落不明。他的父母报警之后呢，绑匪就打来了电话啊，进行了一个勒索。这个案件后续的发展和侦破过程呢，让当时的日本警方创下了多个第一次啊，比如说第一次利用媒体公开绑架犯的录音，第一次用声纹鉴定的方式辅助破案。但是这么多的第一次呢，并没有让这个案件变得更加容易去破获。
毕竟第一次没有什么经验吧。
对，我们后面会说到很多这种因为没有经验导致的问题吧。这也是我们说日本很多案件的一个怎么说呢，感觉好像常见的一种情况啊。
对，但是这个案件展示的更加全面一点，全面展示了那个时期日本警察的没有经验啊。
对，然后呢我们呢还是会先来说说这个案件的一个大致经过，然后呢我们也会说说根据这个案件它改编的一些推理作品。我们还是先来听听这个案件啊，在当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好，那案件呢要从1963年4月1日开始说起。下午的2点半，东京下谷北警察署向警视厅的搜查一科发出了支援申请。而这次让下谷北警察倍感棘手的案件是一桩4岁幼童彻夜未归的失踪案。这次案件的当事人村越家夫妇二人，村越繁雄和村越丰子，经营着一家土木公司，家中呢共有2个孩子，大儿子呢也是这次失踪的孩子4岁的村越吉斩，和小女儿不到2岁的村越美和子。除此之外还有繁雄的父母和6名常住家中的公司员工，一共12人。当年的3月31日下午，丰子带着小女儿美和子去参加了一个讲座，大约4点半左右呢回到家。那时吉斩还在和邻居家的孩子在楼下玩耍。因为婆婆山的侄女荣子明天就要参加工作了，也要搬来一起住，所以呢丰子一回家就去2楼打扫卫生了。而提前来家的荣子呢也带着小女儿美和子到旁边的入谷南公园去玩。打扫到一半时，吉斩来找丰子说自己要跟邻居家的孩子也到公园去玩。丰子这会儿正忙着呢，也就同意了。因为公园离家其实就很近，最多在2楼喊一声就能听到。大概30分钟后，荣子带着美和子回来了。丰子这会儿呢正在做饭，荣子说他们一直在公园的沙地，但是呢并没有看到吉斩。而丰子这会儿看了看表，已经快要6点了。之后的事情呢我们大抵也能猜到，家人们立刻就开始出发寻找孩子。几番无果后，6点40分，村越家报了警。接到报案的下谷北警署开始在辖区内进行搜寻，警视厅也向周边的警署发布了协查命令。但是经过一晚的搜寻，并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于是第二天，下谷北就向警视厅发出了支援申请。在接到求援后警视厅的11名警员仅过了10分钟就出动了。在与当地警署的10名警员会合后，警方展开了初步分析。首先他们考虑的是事故致死，但是呢附近并没有河流沟渠之类的水源，失足落水的可能性很小，附近的辖区也没有交通意外事故的报告，这样的话那就只有迷路和绑架2种可能了。但是呢在案件的初期，警方还是更倾向于前者也就是迷路。但是呢有一个人一开始就非常坚持这是一起绑架事件，这个人就是吉斩的父亲34岁的村越繁雄。这位木匠出身的公司经营者看起来非常的冷静，他的理由是吉斩虽然才4岁，但是呢也是能清楚讲出家庭地址和父母名字的，不会无缘无故迷路。而这次案件警方的负责人库隆次部长则认为， 村越家的家境倒是不算寒酸，但是要说富甲一方或者说当地瞩目还远远谈不上啊。如果是绑架牟利的话，怎么也不会盯上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家庭。就算是绑架，也只可能是绑匪啊精神有问题，或者呢是与村越家结仇的人干的。
嗯，
而枯刑警调查的第一步就是看看是不是家里的内部人做的。于是呢，第二天他先是调查了村越家的女佣人，接着晚上又走访了疯子娘家开的五金店。但是这样的内部调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孩子的生死未卜，也让村越家对警方产生了不满的情绪。父亲樊雄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动。4月1号，他印制了儿子大量的这个寻人启事，而2号他就买了一台录音机装在了自己家的电话上。也就是说，他先与警方确定吉展就是因牟利而被绑架了。但是这个举动也招致了警方的怀疑，那我们尚且还没有定性为这是一起绑架事件，你怎么都已经做好了绑匪会打勒索电话的准备了啊？你这个也太快了吧。而且这位父亲在儿子被绑架后的状态实在是冷静的有点不像话，警方开始觉得他是不是知道一些内情。然而就是这台警方看不上的录音机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录音机是下午装好的，到了傍晚的5:48，勒索电话就打过来了。听声音呢是一名男子，接电话的是内宇田恒雄，他是樊雄的妹夫，也是公司的工人。接下来的录音是绑匪的第一通电话，共计55秒。这场对话无论是接电话的还是打电话的，很明显都有一些生疏。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原封不动的读一遍这段录音啊，让大家能对这个绑匪啊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嗯，
首先啊是这个绑匪啊开始说话。孩子在我这儿，孩子在您那里啊？是吗？那现在在什么地方？50万。喂喂，请准备50万。50号。50号。50号吗？到这里录音有一个这个技术性的中断。接下来呢依然是这个内宇田的说话。您说的是那个赛马场那块？赛马场吗？赛马场，新桥站前的赛马场。对。在那里怎么有什么标记吗？哪本周刊？什么周刊？周刊啊？周刊是哪一种？有很多种啊。不，随便。随便吗？随便都行。哦，好的，好，再见。请等一下。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男子一副命令的腔调，有些口音，应该是喝了不少酒。枯刑警立刻叫人用旧报纸做了一捆假钞票，伪装成50万元。当时啊，日本大学的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啊，大概在2万元左右。50万呢，确实算不上是笔巨款。从不惜违法犯罪的风险来看，这个额度啊确实是不高。所以啊，内宇田一开始啊才听成了这个50号。10分钟后，枯刑警就带着6名警员前往新桥，而去交付赎金的呢是父亲樊雄。他用一块包袱皮啊裹上了假钞票，用绳子啊把它绑在了右腕上，再把这个包裹紧紧抓在手上。枯在内的7个人在樊雄的周围啊远处散开，分别隐蔽。新桥西口的广场上有一处场外卖马票的售卖点啊，这会儿呢天刚黑，广场上人很小，但是等了很久也没有人接近樊雄。而这次赎金交付呢，绑匪也并没有现身。次日也就是4月3号，男子再次打来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是村越家的朋友野崎静江女士，她的丈夫呢在 TBS 工作。疯子当天啊在 TBS 广播向绑匪喊话，结束之后呢，疯子还没回家啊，静江呢就先来村越家会合。到达后呢，刚巧绑匪就打来了电话。虽然樊雄等家人啊都在，但还是决定让静江代替疯子向绑匪通话，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是母亲来接电话，可能可以减少对这个绑匪的刺激。有可能啊，因为这次是母亲接的，所以电话那头绑匪的语气稍微柔和了一些。除了再次强调备好赎金之外，还承诺了3天以内他就会放人。但是对于昨天交付赎金的情况，他是一个字都没提。那他到底有没有去现场？这个人是真的绑匪，还是这仅仅只是一个恶作剧？警方啊就开始了疑惑。因为自从吉展失踪的消息公开后， 村越家每天都会有几十个电话打进来，一部分说呢自己是看到了吉展来提供线索，还有一大半都是装作绑匪的恶作剧啊。只不过这个男人格外的可疑，
对，因为他电话打得很不熟练，但是这种就是约定地点不去的这种方式吧，又好像是有过准备的那种绑架犯的方式
啊。对，
嗯，
啊，只不过这位可疑男子啊，也并没有给警方多想的时间。到了四号晚上的10:18，他再次打来了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是疯子。开始的时候啊，疯子一直在确认儿子的安危，但是绑匪只说孩子很安全，但是坚持不肯给出更多的线索。疯子啊，于是提到赎金啊已经准备好了。绑匪说：“你把赎金用纸包好。至于赎金交易的地点呢，自己还没有想好。”等想好了之后呢，会再打电话。由于啊一直在挂念着孩子的安危啊，疯子说到一半就控制不住情绪，声音里面也已经带有哭腔了。电话那头啊，男子明显也是感觉到了疯子情绪的崩溃，于是呢就不断重复：“放心，等我拿到钱，孩子就会回家的。”平复心情后啊，疯子继续跟男子沟通，因为警方希望把通话拖长，这样可以让他们有时间啊追踪嫌犯的电话。最后呢，这通3:50的电话也并没有让警方能够成功追踪到嫌犯啊，因为当时的日本电信电话公社以通话保密的理由拒绝了警方的申请啊。直到一个月后，在警视厅的强烈要求下，邮政大臣才下发通知，公社开始支持警方的电话追踪。而这次呢，警方就错过了这次机会。而到了次日的5号，警方正式将吉展失踪案当成了绑架案来调查，并在下谷北署设立了特别搜查指挥部。也在这个时候，警方与媒体啊达成了协议，因为之前啊就有绑架案因为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从而让绑匪失去冷静啊，从而撕票的这个案例在，所以呢这次警方要求媒体在案件结束前不报道案件的进展，而在案件到达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后，警方会向媒体提供一手的调查资料和案件的详细细节。
对，这个呢也是这个吉展事件的其中一个第一次吧，就是
啊，对，
新闻机构跟警视厅达成了这个报道协议，就是刚刚以太说这些，
嗯，
因为4年前的时候，其实刚刚提到是4年前日本发生过一起绑架案，当时媒体报道就导致了这个绑匪直接撕票，
因为也确实有这个恶劣的案件前科在前，
对，
所以呢，在案件发生了6天后。围在村越家的周围大量的媒体啊就纷纷的撤离。在成立了调查组后，也就是5号的当晚10:18，绑匪的电话来了。这次是冷静的父亲樊雄接的电话。而绑匪说自己现在就在入谷地铁站，他提出为了让自己更加可信，并提示樊雄钱一定要裹起来，用旧一点皱一点的纸裹好，弄成一个像是厚纸板子一样的东西。这次通话让警方确认男子应该就是绑匪，因为一般的恶作剧不会连赎金怎么裹都说得这么详细，很明显呢，绑匪是怕拿到赎金的时候啊被人看出来。但是50万日元如果是用10000日元的纸币，它是完全可以塞在一个大衣的口袋里的。可能这里猜测绑匪对于大额的金钱可能没有什么概念，会以为50万日元应该是体积很大的一笔钱。而这也否认了之前警方的一个判断，那就是村越家因为没有那么有钱，所以不会成为绑匪勒索的目标。
对
啊，但是没过多久，也就是6号的凌晨1:40，绑匪再次打来电话说入谷地铁站的交易取消，之后再联系。这次呢，他基本上就说了这一句话就挂了。而这通极短的电话也让警方意识到案犯呢很快就要出招了，这可能是他一套组合拳的第一招啊，他应该很快就会有下一步的动向，这只是个烟雾弹。果然几个小时后，也就是6号的凌晨5:35，电话再次响起。这是一个大雾的清晨，樊雄再次拿起了电话。绑匪让樊雄现在就拿钱过来，放在上野站正面的住友银行旁边那个电话亭里，钱到手后1.5小时内他就会放吉展离开啊。樊雄公司的工人3美开着车带着疯子去交赎金。那天啊雾很大，开的这个车灯啊能见度也只有2到3米，以至于6点钟他们才到达电话亭。但是呢并没有看到任何人，于是呢疯子就在电话亭啊留着张字条。 写的是因为没有看到证物，所以呢我们就此返回了啊，等待您的继续联系。于是呢上野再次成为绑匪的烟雾弹，他也没有现身。至此从新桥到入谷再到上野，绑匪已经连续换了三个地方了。从很多的绑架案来看，这可能是绑匪交付赎金的一个惯用伎俩了。
对，
而这次交易警方也在上野车站是严阵以待。丰子和村月家感觉非常失望，他们是开始觉得如果没有警察的话，说不定已经可以和嫌犯正常交易，让孩子回家了。而警方此时呢也察觉到了家属的不满，于是呢赶忙啊就开始跟家属继续建立信任。他们说道，今天嫌犯吃了一记败仗，很快应该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只要要求交出更多的证物，他一定会露出破绽。哎，这下曹操是说来就来。当晚的11:12，丰子接到了电话。这次在警方的策略下，这位母亲格外强硬，绑匪严厉的警告你们家属是不是报案了。丰子一口咬定我们没有报案，并说今天早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证物，所以我们就返回了，并且要求绑匪出示更多的证物，鞋子、外套什么都可以。但是绑匪说自己在入谷站已经放过袜子了，但是呢丰子坚持不信，让他拿出更多的证据来。绑匪呢也没有同意，只是更加详细的描述了几盏的衣物穿着。但是这通电话也没有让案件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之前我们提到的案件负责人枯刑警此时呢也在另一路追查，因为自称是绑匪的电话其实有好几个，此时呢他正在追查另一路电话。而在白天啊一通调查之后，发现啊又是一个恶作剧后啊，到了凌晨4:30啊，他想了想呢啊，还是回到了搜查总部。一进去之后呢，他就发现总部的气氛不太对，然后急忙怒问道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一位年轻的警员回答道，我们失手了。
啊，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刚才警员提到的失手的经过。绑匪的最后一通电话是7日凌晨1:25打来的，丰子接的电话。绑匪这次直入主题说，你们现在带赎金过来，地点是品川汽车，那里的侧边停着5辆车，从前往后数的第3辆车货箱里面放了证据，只能你一个人带着赎金来，家里的其他人都不能出门半步。丰子顺势提出能不能带个司机开自己公司的车过去，绑匪同意了，说放下赎金之后你们直接回家，1个小时后他会放人，另外再次警告不能报警，不然就撕票。刚才我们提到由于枯刑警不在，村月家此时的警力是比较薄弱的，而留守指挥部的铃木公一警部在电话打来的15分钟前刚刚来到这里进行例行巡视。他来了之后发现警员的状态十分松弛啊，甚至有些懒散，然后他立马就改成了呵斥的语气。在绑匪的电话后，铃木们要求警员们立刻换成便衣，而衣服呢是借的这个繁雄公司里面工人穿的衣服。
嗯，
繁雄和吉展的奶奶山都很担心警察如果动作太大会不会惊着绑匪，而换完衣服的警员有的在抽烟，有的甚至还在打盹。繁雄此刻的心情有些忐忑，虽然自己也拿不准，但是总感觉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搏了。而当晚村月家共有5名警察，警视厅3人，而当地警署呢有2人。铃木呢其实并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他只是过来照例巡视的，但是呢此时此刻时间紧迫，只能由他来了。而这5人呢全都不是他的直属部下，他基本对他们也是不甚了解，所以呢对于铃木来说这次行动指挥压力巨大。在人员部署上跟这群陌生的警员配合，铃木还需要时间，但是此时此刻已经是争分夺秒的关头了，因为绑匪指定的品川汽车离铃木他们仅仅只有300米。绑匪这次非常的大胆，把交易地点定在了几乎是第一现场的旁边。如果这一系列的计划是早有准备的，那么恐怕此人是心思缜密而且胆量过人。
对，很近的地方啊。
对，就在铃木脑子高速运转的时候，丰子向他建议这次我们使用真的钞票。丰子和繁雄其实一直都在担心如果绑匪发现了假钞票，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会撕票。从他每每都是凌晨打电话的情况来看，不能指望这个绑匪是个讲规矩的人。 而时间紧迫，铃木呢也就只能同意。接着呢，他马上要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呢，就是警察怎么去现场，因为离得很近，到底是徒步还是坐车，他必须立刻下达指令。而这次三美呢主动要求自己开车带丰子过去，因为上次送赎金啊碰上了大雾天啊，自己车开得比较慢，到晚了没能赎回急展呢，导致他内心一直很内疚，所以呢这次他想尽量帮忙。而之后呢，丰子与三美上了车，朝着品川汽车的方向掉头。这时呢，一辆出租车对向驶来，停在了村一家对面的公园旁。出租车上走下了两个人，之后消失在公寓旁边的小巷里。而在二人消失的地方，突然间一起跑出了六个人，一个人钻进了三美汽车的货箱，其他五个人跑向了后面。而这五个人呢，很明显啊，就是村越家的警察。警方这次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呢，是一个人悄悄跟着丰子的车，其他五个人呢从邻居家翻墙走小路，先一步到达现场。铃木的想法是这样的，品川汽车和村越家在一条直线上，因为是晚上，隔着300米啊，是没有办法那么仔细的进行观察的。但如果说一口气开出了好几辆车，那就说不好了，大概率呢可能会惊动绑匪。于是呢，除了有一人啊扒在丰子和三美的车子的货箱底部啊，这名刑警啊叫做佐佐木，其他人呢都是步行走小路前往目的地。而三美和丰子到达后啊，发现品川汽车旁边啊确实停着五辆车，他们找到了第三辆，发现货箱里面确实有一只急展的鞋子。于是呢，丰子放下钱，就按绑匪说的与三美啊直接离开啊，开车回家。返程时呢，在第一个路口，三美停下了车，让扒在货箱底部的佐佐木警员下车，接着呢直接带着丰子返回。哎，至此丰子和三美啊还在不断的祈祷着警方的这次行动能够顺利，但是很遗憾，绑匪并没有被抓到，钱也被带走了，最重要的是吉展并没有安全回家。因为这支临时队伍的临时行动实在是错漏百出。首先，铃木的一个巨大疏忽，那就是警员既然不开车，那么丰子和三美的出发时间就必须推迟，而他对此没有做任何安排，慌慌张张的就跑出去了。警员佐藤在出发后跑到昭和大道的时候，居然被一群拾荒者给拦住了，因为呢，他穿的是这个工人的破旧衣服，而且还神色慌张，被拾荒者当成了小偷，死活都不肯放他走。等他最后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而最早到达的是辖区警员龟井孝，因为他是这个警署的马拉松选手，所以呢脚程是比较快的一位，但是等他跑到的时候，丰子和三美已经返回了。
最快的人到的时候都已经返回了，
都已经晚了。接着他也看到了埋伏在现场的佐佐木，其他人呢也慢慢的陆续到场埋伏了起来。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疏漏，就是六名监视品川汽车的警察，有五个人盯的都是品川汽车的正面，而我们刚刚提到交付赎金的那五辆车则是停在品川汽车的侧面的，也就是说这个监控是并不完备的。
对，
一方面晚了，另一方面这个也有人的视角漏掉了这个嫌犯的这个动作，所以说这次警方的部署和行动是相当的失败。而在这次行动之后，枯刑警复现了当天的计划，丰子放下赎金离开比警方完成包围早了整整五分钟，案犯应该是一看到丰子的车离开就带走了赎金，而算上最早到达的龟井和佐佐木警员，空窗期应该是三分钟，也就是说铃木只要延迟丰子和三美出发时间三分钟就很有可能抓到绑匪。
对，但是他并没有做此打算吧。
但是呢，别小看这三分钟，就是这三分钟完完全全能体现出这支临时警察的临时行动有很多的漏洞，也有很多警方在组织和管理上的这样的一些缺乏经验的地方。
对，
所以导致了警方这次严重的失败。
对对对，大家如果就是不想那么多思考的话，可以看看图啊。我到时候会放一张图到节目简介里面，上面有这个位置图，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位置图。
其实可以理解为品川汽车到村越家其实就是一个300米的直线。
对对对，因为他们是走了这个翻墙的小路，但是呢却没有考虑到这个人力的速度跟车的这个速度啊，我觉得可能就没想吧。
他压根就没想这一点。 他但凡想到他们应该早到现场的话，他应该早播部署安排。但是呢，可能当时时间太紧急了，他也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就脑子里就没有这根弦。
是，然后啊，在这个案件后续的过程中，有一位检察层这样说啊，说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述的，以太讲的，这个是书面报告的结果，就是这已经是整理过的结果了。
嗯，
就有可能现场会比这更加混乱
啊。对，
这到底是不是三分钟，其实还能打个问号。
嗯，
有可能空档期会更长。
因为本质哭刑警为什么要复现一下这个当时他们的行动呢？那确实是因为这行动失误很大，这个警视厅啊 对高度重视的情况下，他在这个完成某种上说这次复现是为了帮警方找补一些颜面。所以说大家可以理解这个三分钟呢是有一些水分的三分钟，是一个保守估计的三分钟。
实际可能更长，也就是绑架犯能够活动的时间是更长的。
嗯，对，
这个我们后续会给大家解答的。
对，但是对于警察这种职业来说，一个小小的失误在一个案件里面，它的结果会被无限的放大。
对，
这短短的三分钟就是致命的三分钟。
对，大家都说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耽搁，这有三分钟呢，还这还是绑架犯。而且我们都可以看到，这应该是警方最大的一次机会啊，目前来说。因为
是
我个人觉得绑架犯这个时候他应该真的觉得这个春月家没有报警。
嗯，
他指了一个这么近的地方，
因为他反复在电话里确认了这个点。
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警方有所准备，绑架犯不知道你们报了警，而且定了一个这么近的地点，然后行动失败了。
嗯，
我觉得这一次整体的警方行动的混乱不只出现在交付赎金这个埋伏现场这个环节啊，每个环节都有问题，我们可以大家给大家细说一下。其实首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整个案件的发生时间是3月31号嘛，
嗯，
就是报案之后。然后呢，虽然他的这个父亲樊雄提建议是诱拐，但是警方呢觉得就是不是嘛，其实不想放弃那个最乐观的推断嘛。
嗯，
然后呢直到4月2号接到电话之后，他们才开始考虑这个可能性。等到成立这个行动组的时候已经是4月5号了，是吧？我们刚刚也说了时间是很紧迫的，绑架案，
对，
孩子在别人手上，这个时候已经过了相当于是6天的时间了，
是的，
才被确定为绑架案，第一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啊。当然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跟当时日本的办案体系不完善有关啊，毕竟其实之前还没有一个处理这种谋逆诱拐案的这种原则嘛。
对，
那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呢后面还有很多这个你觉得警方没有准备的事情。就我们现在看了很多这个电影啊文艺作品，大家知道如果准备赎金我们是不是得做个记号，是吧？如果我们交付了之后，警方是可以通过记号来反向追查的嘛。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个三亿日元的这个案件，虽然确实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啊，但是你至少得做啊，是吧？
嗯。
但这个案件我们知道这个赎金7号凌晨被拿走的，但其实这笔钱啊这个春月家在4号就已经准备好了，为了随时防止这个绑架犯提出交易嘛。
啊，对。
但是这三天时间里面警方都没有去标记甚至是抄下纸币的号码。
嗯。
就什么工作都没干。
也就是说最后他们拿着钱去的时候，这个赎金交付掉之后，警方甚至都没办法追踪，就是他们这个最基础的工作都没有干好。
是，然后我们刚刚也说了，因为通信公司的原因，当时是无法反向追踪犯人的行踪的嘛。啊，其实当时日本也没有引入这项技术，就没有这个意识啊。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话录音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准备工作，也都是家属代劳的，你警方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嘛。
对，直到绑匪打了好几通电话之后，警方才开始给他们家的电话机装上了真正的录音机，就是那种一提起来就自动录音的那种录音机。
是是是，之前是父亲自己准备的嘛，还不是那种警方用那种比较正规的。所以说这种各种各样的细节的失误，我们今天来看其实是让这个案件这次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啊，各个环节。
嗯，
所以说我们说回来，就是当警方以及这些负责人高层听到这个案件，听到这个行动失败之后，他们是非常慌张的啊。内部呢也是互相指责。首先就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么样，怎么有这么多的纰漏？这是不是太没有水平了？这不像是警察干的事儿， 是吧？没想到还能这样输 啊， 啊，类似于这样。
对，
同时警视厅这个高层呢也下了这个封口令，说这个事儿不能让媒体知道，
太丢人了，
那太丢人了，肯定要被批判一番嘛。所以说他们就准备要在媒体报道和公众知道之前把这个绑架犯给抓了，这样呢我们就出问题也有的说。
对，
于是他们就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在赎金交付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8号，刑事部长呢就抽调警力啊，组了一个161人的队伍，要求迅速结案。
嗯，
当时呢因为有一份录音带的存在嘛，就对犯人录音的存在，他们交由了一些专家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推断的这个绑架犯这个人的年龄应该是40岁至50岁，东北口音浓重啊，其实是日本的这个关东北部。
嗯，
估计这个人在东京时的年龄呢已经比较大了。以此为基础，警方呢向全这个警方系统内部发送了通缉令，一方面就要查在东京的这个各个旅馆里面有没有这种带男孩入住的旅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针对7号以后消失或者突然大手大脚花钱的人展开一个排查啊，因为毕竟刚刚拿了50万的这个赎金嘛。
嗯，
但是我觉得50万日元我们刚才也说了不是一笔特别多的钱。
是的，
这个效果啊确实也没有那么好。同时呢他们对公园周边，也就是这个右拐发生的这个地点啊，进行了一个从头的调查走访，来寻找新的目击者，并且呢去尽量找这一带啊有这种东北口音的是40岁50岁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找到了一名男孩啊，这个男孩呢叫梅泽菊雄，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吉展的人。他呢在3月31号下午6点左右曾经看到过吉展呢和一个陌生男子进行交流。根据这个男孩的回忆啊，这个人呢大约是在1米60的这么一个身高，年龄他觉得是30岁啊。
嗯，
但是呢首先这个证词比较模糊，其次他其实和警方这个推断有冲突，其实当时并没有被太多注意。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男孩的证词，他对于一个大人的判断可信度并不是那么高。就是他说他1米60，他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他对于高度的这个认知其实比较有限，尤其是年龄的认知。那如何判断一个人到底是20岁还是30岁对于一个孩子而言还是有点难。
对。而且他也没有这个面部的印象嘛，所以说这个线索其实没有起太多的帮助。
嗯，对，而且他当时说的不是这个准确的年龄身高信息，这个男孩是说他很像他认识的一个人，而认识的那个人呢他是大概1米6，然后30岁左右，这个判断就非常的间接。
对，但是这样的线索这已经是最直接的一个了，其他的这些人还在说，甚至什么都没说到啊。所以警方下一步决定他换个方向，八号的时候啊，也是八号，他们决定以公园为中心，向周边呢大概有3000个家庭发送这个求助信，他们详细描述的吉展的特征、这个样貌啊，并征询线索，希望从吉展这个角度来得到一些新的信息。但是呢，从八号一直到十号的这个侦查依然是毫无结果。到了十号下午啊，这个品川汽车的埋伏失败事件。终究是没有逃脱记者们的嗅觉啊，终究还是被知道了。
嗯，
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刑事部长啊，就不得不召开了记者发布会。首先啊，他们承认警方的这个行动失误，放跑了嫌犯，但是呢，却在发布会上暗示啊，这个责任呢，这个被害者家属一方啊也有点关系，因为呢，这个疯子我们刚刚说了嘛，他们一行呢就按照绑匪的要求走。警方呢来不及准备，所以呢这个钞票的编号啊都没有记录就送出了。这种逃避责任的发言啊，怎么说呢，真不像警方干的事儿，但确实又是日本警方干的事儿、哎、就我们之前讲过很多类似的这个案件嘛。
哎，毕竟面子很重要啊。
对，面子很重要。但这种含糊不清的发言其实引起了当时部分媒体的一些误解跟发挥嘛，因为文章他们怎么都能写嘛，所以很多文章甚至猜测说啊，是不是疯子和这个真正的绑架犯有勾结的嫌疑。与之相对的是呢，孙远家的这些亲属们、啊、其实是逐渐消沉的，因为到了这个4月10号，吉展还是没有被案犯给送回来，他们的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的。
嗯，
很快时间来到了4月13号， 这个时候距离吉展失踪已经过去了14天，警方啊依然是没有什么有力的线索。不得已啊，又来了个更高级的领导啊，警视总监又来发这个发布会了，说啊，轰多尼斯尼马塞啊，非常的这个对不起，这个呢案件的现状并不顺利。他呢借着这个发布会向犯人喊话，说希望他能大发慈悲，回头是岸，马上投案自首啊。他还甚至在推测说，犯人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在想该怎么交出孩子了。
好家伙，警方已经开始求认犯人放人了啊。
对，首先这种做法其实已经比较丢脸了，在他们的这个视角里面、
嗯、
对。但同时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在打一种预防针吧，因为到了这个案件如果一直不侦破，之前这种埋伏行动的失误啊，总归是要详细公开的。
嗯，
那个时候肯定是会有更多的批评跟这个责难的，无法避免嘛。
嗯，
那么现在能做的只有两件事：第一，找到犯人；第二，找回孩子。找到犯人，目前来看好像比较难啊，因为没有什么有力的线索嘛。那至少能不能把孩子给找回来？毕竟呢，犯人其实已经拿到钱了。所以呢他呢可能就想说啊，对犯人这个晓之以理啊，希望这个犯人把孩子送回来，这样他们警方能挽回一点点面子跟声望。
嗯
啊，只不过很可惜，犯人那肯定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说呢，你如果祈祷犯人良心发现，那犯人都不会作案，是不是
啊、对，如果你祈祷犯人能够良心发现，那还要你们警察干什么呢？
对，
如果只是求着人放人，那家属早就已经做过了，何必让警察你们再来求一遍？
而且家属还给了50万的赎金呢。
嗯，
所以警方这下是真的没辙了啊！这个行为也被这个报纸一顿批。到了4月19号，这个负责的刑事总部就宣布案件转变为公开侦查。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之前的一些细节信息向大家公开，来协助破案。这个时候啊，无论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这种错误啊、准备不足啊，还是犯人的信息，比如说这个男性是50岁左右，都没口音，这些都公布出去了。最重要的是啊，他们把他们最有力的一个线索，也就是电话录音，通过公开的方式往外发布了。
嗯，
这个4月25号，他们将录制这个绑匪的声音啊，通过媒体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播放，希望能对破案有所帮助。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举动肯定有风险，是吧？
对，
你这样有可能会逼得犯人走投无路，就是撕票了嘛。
毕竟孩子还没回家，这样子做确实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刺激到犯人。
对，但警方这个时候其实属于是无路可走吧。
嗯
啊、因为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总之这个方法发布出去之后确实有效啊，毕竟这种大范围的发布啊，他总能拿来的线索嘛。
嗯，
对警方来说啊，这个时候群众们的这个情绪重点开始声讨犯人了啊，没人管警察了。总之在播放录音的第一天，他们就接到了541条举报信息。后续统计啊，我们可以说后续的，后续大概一共接到了10000份的报告，
相当的多。
对，但也会有问题吧。其实我们之前说的，无论是格雷高还是这个三业人员，这么多的公开其实会导致很多无用信息的进来。
对，就是会增加你的工作量的筛选。嗯，
是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警方啊，他不一定有这个处理能力啊。但是吧，这其中还是有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线索了啊。比如说在4月25号的当天下午6点钟，在东京的爱宕署就来了一个上门提交线索的人。这个人啊表示说希望能够现场听一听绑架犯的录音。在听过之后呢，他就这个表情凝重啊，就说了两个字：真相。这个人真有线索。
嗯，
他告诉警员，这个绑架犯的声音跟他所认识的一个酒友很像。那个人呢，名字叫武士男，自己呢跟那个人啊，在好几个酒馆中都一起喝酒遇到过。犯人这个录音中那些用词啊、语气、断句，和这个人都非常像，而且啊。武士男上班的这个地点和绑架犯提到的几个交付赎金的地点都非常近，就隔得很近。但是呢，在整个讲述过程中，这个线索提供人的语气啊，有些支支吾吾的。一旦警方问到一些细节，比如说啊，到底是哪个酒馆喝的酒， 他呢就闭口不谈。最后啊，警方也没有办法，只能让他把姓名地址啊都留下来。结果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线索提供人突然震惊未坐，说根本没有五十岚这个人，他是骗警方的。他想举报的人呢也不是什么酒友，而是自己的亲哥哥，名叫小元宝。
哦，
这三个字分别是大小的小，这个原本的原，保护的保。
所以他在支支吾吾的、哦、
对，他自己的名字叫小圆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时间得回到当天的七点钟，也就是当时 NHK 啊刚刚把这个新闻全国播放的时候的事情。当时啊，小圆满一听说，哎，这个人说话的感觉啊很像是自己的哥哥小元宝那种故作正经的时候说话的一些特征，一些语气词啊都很像。家里面的人呢也听了一下，觉得啊也挺像的，但是呢没他那么确认。但是小圆满为什么他很怀疑呢？是因为在4月7号的时候，也就是赎金交付当天，他的哥哥小元宝当时去他家里面去了，去吃了个饭，说自己手上有钱了，可以把之前的这些欠债啊都还清。有多少钱呢？当时小元宝比了三根手指啊，他呢知道哥哥欠了很多钱啊，三万肯定是解决不掉的，所以他怀疑啊可能是30万。
嗯，
而且恰巧那个时候在三月月底的时候，小元宝啊有一段时间消失了，找不到人，这呢让他更加怀疑自己的哥哥是不是就是那个绑架犯。但是呢他也不确定嘛，毕竟是自己的亲人，所以呢他决定去警察局套话啊，
啊
就来套一些信息
啊，所以才有了那么一出一个酒友的那个事情。
对，所以编了一个五十男，
所以他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哥哥啊，只是想从警方这里再套一点实情出来，
对，
再来确认一下。
他不确定吧、啊、他可能还是想，如果说他能确定的话，可能就是去找自己的哥哥去处理这么一种情况嘛。
嗯，
但是他最终还是属于是把名字说出来了啊，警方就把这条先记了下来。这个小圆满呢，他自己又亲自去问了问，因为他刚刚听了这个录音的声音嘛，他呢去了自己哥哥经常去的一家酒馆，酒馆的名字呢叫清香，他呢也就当面质问了。他的哥哥小元宝就说根本没这个事儿啊，自己怎么可能做绑架犯呢？因为这个小元宝啊，他的腿部是有残疾的，
哦，
走起来是有点跛脚的，就我怎么可能去做绑架犯？而且当他问到上个月月底干什么去的时候，小元宝回答说自己呢因为走失手表被横滨的一个叫山下的警察给抓了，一直呢在被调查，钱呢就是走失手表拿来的钱啊。我们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职业啊，小元宝呢是一个钟表修理师啊，经常呢这个倒卖一些手表。但是这个弟弟小圆满并不放心，他呢去找警察问了问这个事情。首先横滨没有接到过就是关于小圆宝的案子的这一个报告，其次啊横滨甚至都没有一个叫山下的警察。
哦，那他这个谎撒的有一点大啊，他直接敢说一个假的警察，
他应该也没想到自己的弟弟会去问的这么认真吧，是吧？
哦，
所以呢小圆宝又去问自己的哥哥说这个人没有啊，你为什么骗我啊？小圆宝就说他又说了好几个警察的名字，说自己记错了呀，试图蒙混过关。但是呢小圆宝也无法说一个个去核查嘛，他自己呢其实是怀疑是日渐变重的，但他自己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而且没有更多的证据，这个事呢就暂时搁置了下来。毕竟这个事儿他已经跟警方说过了嘛。
嗯，
来警局报案的人啊不止他的弟弟小圆满，同样是公布声音的当天，在东京的川口署啊，有一个名叫泽田信三的钟表商人来警局报案了，说这个绑架犯的声音啊很像自己认识的那个钟表维修商人，名字呢就叫小圆宝。
哦，
啊，第二个人指控他了。不仅如此啊，这个小圆宝在4月7号当天啊，还是4月7号当天给自己还了一笔4.5万日元的欠债。
哦，声音很像，而且又突然有钱、嗯、
对，而且他为什么说这个时间点还钱让他很在意呢？因为这个钱啊 是以前他在当面当修理工，然后呢从泽田这进货，本来是老板进的货，但是呢他自己把这个表拿去卖了，没跟老板说啊，后来被发现了，所以欠了一笔钱。这个钱是1963年1月的时候欠的，中间啊一直在被催债，但是呢这个小元宝都没有还钱，一直拖，这一次突然啊拿了钱来还，都是一万日元的这个钞票。他呢就觉得说这个钱来源可能就不太明嘛，是吧，
嗯，
太小了。同样的情况啊还发生在了上野署，来报案的人呢诶是一个钟表店的老板，这个老板好巧不巧就是小元宝的老板，应该说曾经的老板吧，
这已经是那就是第三个人了。
对，他在当天晚上表示自己和自己的老婆啊都觉得这个绑架犯的声音很像自己的员工，以前的员工小元宝。而且啊第二天这个他的老婆还拉着另外五个认识小元宝的人来了警局，线下听录音带的声音，几个人呢从用词口癖、鱼尾声调的身高、句语之间这个对话的空隙、而且词尾的拖长等各种说话的习惯分析，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人就是小元宝。但是呢这里这个警员啊他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警方认定的罪犯的年龄是在40岁到50岁之间嘛，我们刚刚也说过，而且也是专家认定过了嘛。但是这些人说的小元宝啊是一个30岁的中年人
啊，
所以这个警员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啊。在我们的视角里面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比较离谱啊，就六个人同时指认你怎么还能不采纳呢，是吧。就当时啊首先这种公开搜查的案件，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前前后有10000起报案嘛，说声音很像的人绝对不止这两个人，还有很多同样的人，警方怎么认定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像我们之前说那个三人员的时候，每个人都来报案说他是这个劫匪，但其实很多人都不是嘛。其次在第一时间各个警署之间的信息并不互通，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视野里面只有这一批人来报案了，并不知道同时在三地啊每个人都在说小元宝的声音很像，这也导致了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吧。那么小元宝他后面到底有没有被警方注意到呢？哎，还是被注意到了。这呢我们得说回到小元宝另外一个关系比较亲密的人，叫成田青子。这个成田青子呢他是一家酒馆的老板娘，酒馆呢就叫做清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他弟弟啊去找小元宝的时候那家酒馆。这个成田青子啊是一个单身妈妈，然后呢小元宝呢虽然说腿部有残疾，然后呢生活情况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人呢可能就是情商比较高，对青子的母女俩啊都很好，特别是他的孩子啊非常喜欢小元宝，两个人呢其实是基本上属于是同居的一个过程中了嘛。青子甚至有过想法啊，把自己的酒馆给转了，给这个小元宝呢开钟表店作为启动资金，到了这么一个感情的地步，
其实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了。
对，在他眼中小元宝呢算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虽然说腿部有残疾啊，经常呢也能和客人们聊天啊，尤其呢擅长跟小孩子们相处。但是呢从四月份开始他就发现啊小元宝的这个整个情绪啊不太对劲，本来比较爱说话，现在呢发现话也很少，而且这个晚上的夫妻生活啊也不是很好。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注意到小元宝呢一旦遇到了和积攒案件相关的事情，整个人话会变得更加少。比如说在4月19号的时候，两个人呢去上野办事，中途呢遇到了积攒事件的这个游行，也就是群众们的这个游行，青子那个时候其实还不太知道这个案件的情况啊，所以呢就跟司机问话，想知道到底是在干什么。这一旁的小元宝啊就是闭上眼睛一言不发，换作以往肯定是小元宝自己去搭话帮他知道这个案件的经过的。又比如到了5月12号，青子和小元宝两个人回了小元宝的老家去看他们的父母啊，因为两个人可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么一个地步嘛，小元宝也就是说趁这个机会介绍一下亲子们认识一下嘛。到了家之后呢，小元宝首先给他的父亲 留了几万日元，并且呢还送了一个新买的收音机。在给家人调试声音的过程中呢，收音机里面突然放出了这个全国公布了这个犯人的声音。小月宝的母亲呢就是说啊，东京里面这好多坏人啊。这个时候亲自注意到小元宝哎突然沉默了，一言不发。
哦，这就确实非常可疑了。
对，不仅如此，在5月17号还发生了一件怎么说呢比较重大的事情吧。当时啊西乡酒馆来了一批记者，这批记者呢是叫文化放送的记者，他们呢是专门来找小元宝的，甚至呢在路上打引号的伏击了一番。大家知道日本的当时的记者可是很凶猛的
啊，
你感觉他们甚至在追犯人的感觉啊，真的是你追我赶。最后他们在酒馆里面就是相遇了，小元宝以为这些人是警察啊，就说当时一见面就大喊老子做了什么，你们几个人为啥追着我不放啊。他们就解释说我们是记者，我们现在就是问一问啊当时这个录音的事情。大家是不是奇怪说为什么警察没问到记者现在问到了啊，就是这个记者的嗅觉啊只能说非常的敏锐。他们也是偶然中在酒馆里面吃饭聊天的时候听说了这几个钟表店的老板说小元宝的声音和犯人很像，而且当时小元宝身上多了一笔钱，哎，这个时间点和犯人拿到赎金的时间点很像。记者们就觉得说小元宝啊多半有问题，我们就去查一查。当天晚上记者就跟小元宝聊聊这个案子，同时呢他们是开了录音的，开了录音再聊，因为记者要写报道。小元宝呢整体都很正常，感觉就是跟普通人聊这个案子没什么区别。但是啊，一说到吉展尸体50万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你能发现哎，本来说话流畅的这个小元宝突然变得有些口吃啊，比如说这个尸体啊重复好几遍，50万也要重复好几遍，整体就很迟钝。
嗯，
特别是说到这个50万的时候啊，小元宝就说那呢是生意人的谎言，平常就拿点钱出来献一献，说自己有很多钱，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多日元，只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底气。总之在整个过程中，记者判断这个人的声音就是小元宝的声音和犯人的声音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直接这样听的话，
哦，
他觉得说那可能确实是有些听错了。但是最后这个记者又突发奇想，他觉得说犯人有可能是在捏着鼻子说话，因为我们说这个声音其实是有过处理的嘛，他就提出请求啊，让小元宝试一下能不能也捏着鼻子说话，让他们对比一下。哎，小元宝哎欣然同意，老老实实就把捏着鼻子开始说话啊。但是呢你说他是说话吧，其实他就是在出了个声音，就哼哼唧唧的嗯嗯啊的，基本上听不清有什么重要的开口。但是呢毕竟你是记者不是警察，别人也配合了，你总不能说给我说话，这他们之中也只能当时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啊，这个记者又留了个心眼，他呢哎给这个酒馆里面故意打了电话，想趁机如果说是小元宝接电话，他就能够把电话录下来，再来对比这个电话里面的录音跟真实的电话录音，那样最接近嘛。
好家伙
啊，但可惜的是他们当天打了3-4个电话，小元宝也没有接，最后呢只是这个陈田亲子接了电话。记者的调查啊我们后面还会说到。这个记者的这个聊天啊，亲子是一直都有听到嘛，他这个时候才知道小元宝身上有50万日元，他之前啊不知道，他以为的是小元宝身上有20万日元。因为7号凌晨的时候，当天消失已久的小元宝突然出现，手上确实多了一笔钱，然后从那之后的7号到10号的4天时间里面，他和亲子一起还了8笔的欠账。这8笔欠账里面包含了当时他把亲子的这个电话，就是座机电话都给抵押出去的钱，金额一共达到了166500日元。
哦，
嗯，当时我还说了嘛，他还给他父亲送了10万块钱嘛，也是这个时间点里面嘛，就是后续的时间点里面，所以说大概就20万的日元的钱。
所以青子就这么估算出来了这个大概的数额。
对，记者离开后他就问小元宝说，你这个钱到底干不干净啊？因为之前不说他这个欠账嘛，那肯定是经济来源不好嘛，你突然多个二十万肯定有问题。所以说他就问，三月底前后消失的那段时间小元宝到底去干什么去了。小元宝就说自己那几天啊是在横滨的警局里面接受调查，那二十万的日元是他走私手表卖出去之后拿来的钱，但是走私手表啊也是犯罪的事情，所以他就拜托青子，如果有人问了这个二十万的来历，那么青子就要说是自己的钱，不是走私来的。这么一交代，这个青子也就信了，因为毕竟两个人我们说了，这个感情啊已经要快到结婚的程度了。而且确实是之前他也干一些走私手表的这个勾当。但是啊，四天之后5月21号，哎，小元宝啊他被警方给突然逮捕了。我们刚刚说了，小元宝啊他一直在还钱嘛，因为欠了很多人的钱，都是这些钟表店这个行业人的钱。但是他还账的时候啊，他有一笔钱忘记还了，警方呢就以这个职务侵占罪啊给抓了。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警方抓他的根本原因其实不是因为欠钱，是因为啊这个时候警方，我们说了，他们的信息终于同步了。他们这个时候发现，哎，同时有9个人说这个小元宝的声音和绑架犯的声音相差很近。他们这个时候才注意到说，哎，我们把他查一查。警方啊经过初步的调查发现，哎，这个人的声音有人举报说和绑匪比较相似。而且呢他也符合说绑匪获得赎金之后呢开始花钱。其次啊他呢确实对案发地点比较熟悉，因为他上班的这个地点是在那附近。然后呢这个人呢东北出身，他是福岛人。另外这个人有盗窃的前科。警方呢对小元宝展开了一个初步的审讯啊。小元宝表示自己的钱那就是手表走私来的。他为了保护合作伙伴啊，挺讲义气，他就不能把钱的来源告诉警方。而且呢自己当时这个急展失踪的这个整个时间点，也就是从3月27号一直到4月3号他一直在自己的老家福岛，而且都有不在场证明。这个分别是3月27号他当时到达了福岛的磐城石川站，遇到了自己的堂兄啊。3月29号他当时在一个稻草堆里面睡觉，因为他当时过得比较惨破吧，被这个稻草堆的主人发现了撵走了。4月2号他当时从稻草堆里面出来，被一个当地60岁上下的驼背老太太看见，然后呢深夜才走到石川站啊。这一些关键时间点啊警方都去核查了啊，确实有这回事。所以说在重要的这个27号31号2号他都在老家，警方好像这个嫌疑消除，但是呢亲子怀疑却增加了。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小元宝是因为欠债被抓进去了，所以亲子想着说我把钱一还，那么小元宝就被放出来了嘛。哎，这个时候他因为对这个小元宝的这个人际关系不是那么的熟，他就拉上了小元宝的弟弟，哎，小圆满。此前这两个人的信息是没有对过的，哎，这一下小圆满就把自己对哥哥的嫌疑啊跟这个青子说了，说当时啊哥哥给自己比过3根手指头，说能够还钱，他怀疑呢是30万。然后呢青子自己一算，哎，这边有20万，这两边一加那不正好就是50万的赎金吗？啊，这个时候他其实也不敢隐瞒了嘛，他就把这个20万的事情啊给这个小圆满也说了。两个人一对就觉得，哎，这个小圆宝很有可能就是绑架犯了，就全部告诉了警方。在这个拘留所里面啊，小圆满当时就直接说，啊，你被这个横滨警察去问话的事情都是假的，你这个钱到底怎么来的你如实说啊。小圆满这个时候说自己呢确实没有被横滨的警察给抓走，他当时呢因为欠很多钱，所以就想找老家的人借钱回老家了，还在老家的这个屋里面住了 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太潦倒了，甚至我刚刚说了嘛，住了这个稻草堆，他又觉得这个事情啊很丢面子，就没有说真话。但是关于钱的事情他依然说这是走私手表拿到的钱。在此期间啊， 警方对小野卯的这个拘捕时间又延长了10天，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正经的线索。等到了6月10号的时候，拘留的时间到了最终的日期了，警方和检方都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这个整个指挥部呢，经过一致的调查认定，说小元宝的嫌疑已经很小了。听到这大家可能会有些疑惑啊，就可能在我们觉得说这个嫌疑不是挺大的吗？为什么警察觉得他嫌疑很小呢？得到一个好像与之相悖的结论啊。那我们听听警方的这个逻辑啊。首先我们刚刚说了，小元宝呢他是有非常严重的腿部残疾的，其实他走路起来就是跛脚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一瘸一拐的，很明显。他此前啊盗窃罪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个跛脚跑得不快给警方给抓到过。那么我们刚刚说了，如果说他是这个急斩案的绑架犯，我们那会儿说了吧，这个时间点3分钟嘛，是吧，如果这么一个腿脚不方便的人，他怎么可能那么快的从这个现场消失呢？就算是5分钟好吧，我们再加2分钟，他可能也不能跑那么快嘛，毕竟不方便嘛。而且如果说他真的当时从那边经过的话，应该是能够被注意到的。
对，
其次啊，在案发现场，也就是右拐现场，这个人如果说走路一瘸一拐的话，当时应该有人能看见嘛。但是警方反复走访，也觉得说，哎，没有这么个人嘛。那觉得这个第一个不符合的地方。
嗯，虽然警方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说他真的是绑架犯，那么警方就不光延误了3分钟，甚至他们没有抓住一个脚步有残疾的罪犯。
对
啊，这就更丢人了。
那第二点其实也是警方一个主要出发点，又是我们刚刚说的不在场证明。小元宝他的证词里面是交代过不在场证明的，而且虽然说没有具体的确定到31号当天这么一个时间点，但是啊，从3月27号一直到4月3号他都有类似的证词可以证明他在案发前后不可能在案发现场，而应该是在他老家福岛。这一点啊，因为警方去查证过了，所以呢也认同了。其次就是第三点了，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重要的线索声音。当时的警察，应该说是很多警察都觉得小元宝的声音跟绑架犯的声音并不是很像
啊，
就是他们都听过这个他的证人的声音和录音员的声音，都觉得说这个声音并不是很相似啊，就是大家的共同的判断嘛。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因为基本上其实啊，说声音很像的人，其实是跟小元宝关系非常紧密的人，打交道都非常多啊。但是在他们来看，声音其实并不相同。第四点，小元宝的年龄啊是30岁，但是警方那边根据声音的推断是40岁至50岁嘛。这也不相符。另外啊，没有找到小元宝和赎金相关的直接证据啊，这得说到他们没有给钱做标记嘛，没有记号码嘛，所以找不到直接证据。所以说最终他们认定小元宝应该不是激战案的绑匪。检方呢则是因为证据不足，他们无法做这个起诉决定，所以最终小元宝啊是从被上野署那儿给释放了的。小元宝啊就此在警方那儿其实消除了嫌疑。当时呢案子的进度一定时间都有点停滞。但并不是因为警方这边没有继续调查，是因为当时我们说了线索实在太多了。后续的线索到了我们刚刚说的10000条线索这么一个情景。警方在这么多线索里面又找到了新的嫌疑人啊，那么这个新的嫌疑人他到底会不会是绑架案的犯人呢？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小吉展，也就是吉展，他依然没有被绑架犯给归还，他们的生命安全到底又如何呢？啊，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说到这里了。
太长了，毕竟啊，
后面还有很长，这个案件没有那么的简单啊。
而且在后面的案件里面还会出现一个我们之前提到过几次的贯穿式的人物。
对，我们可以说他名字，他叫平冢八兵卫啊。
对，
就是我们说的昭和神探。
日本神探啊，虽然说他在之前我们案件里的出场啊 不是当黑手套就是在吃鳖啊，
对，
没有展现出他神探的一面啊。
但这一次他确实挺厉害的
啊，
嗯，但大家听完这一段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吧。就在我们目前的线索里面，视野里面会觉得说，小元宝这个人确实还是嫌疑很大，
嗯
啊，特别声音这一点吧，其实他的我个人觉得啊。亲属的指认确实会比大家的指认会更加让我认同一点点啊，因为这些说话的习惯啊，
嗯，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熟的人会比较清楚嘛，就跟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一样，是吧？
啊，
你会发现我们的口癖，你如果不经常听，你可能觉得还好，
嗯，
一听多了会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说话的。然后呢，反方向来说，首先他的这个腿部残疾，他的跛脚确实是一个点吧，
嗯。
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警方到底当时延误了多久，但是吧，应该也没那么慢吧？就一个300米的过程，一个跛脚的人能够走得特别快吗？可能这会让人怀疑。其次吧，确实也没有直接证据，是吧？刚刚其实都是间接证据嘛，没有一个直接证据能够证明他就是绑架犯。
其实最核心的在于他有一个可以经得住调查的不在场证明。然后呢，其他所有的这些案件的一些直接相关的一些东西呢，并没有能够追溯到他身上，但是呢，其实警方在这起案件调查里面，他们其实手上没有什么能够直接辨认凶手的，或者说直接能指认凶手身份的一些证据在手里头，只有一些基于他们在行动以及他们一些经验不足的一些基础上的一些判断，很难说这些判断是对的，或者是有些问题，所以说有他们虽然有一套自己的这一套逻辑去说他不是犯人，但是呢有很多条其实是带商榷的，只有犯人自己提出来的这个我有不在场证明这一条是可以被查证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基于这一点警方也只能放他走。
对，而且同时其实警方找到新的嫌疑人确实也挺有嫌疑的，就是那几个人吧，个个都身上都背着案子，感觉都有点问题啊，也很有可能是绑架犯。就是警方当时的视野里面，这个嫌疑人是很多的，但这个嫌疑人我们再会下一期给大家讲。因为怎么说，这期很尴尬，一期吧确实讲不完，而且很长；两期吧确实好像就是不是我们平常节目的长度啊，但是我们还是只能分上下了，因为这个录制之前也发生那些各种各样的意外吧。本来我们是还有老齐一起录的，但是录制前他又突然。
阳了
，然后更早之前是我这边阳了，导致整个时间又推后了。
但下半期应该不会等太久，应该会比较快的跟出来。
对对对，因为想的是其实可以两期再录完，但是已经拖了很久了，所以不想给大家再拖了。然后呢，我可以稍微预告一下啊，关于这个小元宝，大家可能很多怀疑啊，我可以说的是，在1963年的8月，也就是调查之后的几个月之后啊。小元宝呢，他因为偷钱盗窃被判处了1年6个月的监禁，缓期4年执行。诶，12月的时候，在缓刑期间，他又从建筑工地偷了一个相机。1964年的4月份，他被判处2年的这个有期徒刑，被关押在了前桥监狱。啊，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又去偷钱呢？因为他身上还有30万嘛，我们刚刚说了嘛。身上其实还是有钱的，那这也是一个疑点，我们下一期会给大家揭晓。以及凭什么因为这个昭和神探他终于可以当一次神探了，他到底是怎么来破案的，我们下一期也会依然给大家说。那好，那这一期的真相壁炉关于吉展事件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另外我们这期的很多资料来自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本书，一本非虚构的作品，本田进村的诱拐，书名就是这两个名字。大家如果实在等不及，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啊。当然，如果同时能看书加听节目，当然是最好的啊。好，那这一次的正片内容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围炉夜话环节，我们就是简单说几个事情吧，因为之前。我们发这种推理的微博啊，有很多人来问问说有几个事情能不能聊一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首先呢，还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基金老师啊，孙兴文老师的《凛冬之关》，去年首先拿了那个本格榜的海尔榜的这个第二嘛，哎，这一次他又入围了第77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翻译部门的一个长名单。
哦，
当然这是一个入围名单，到底能不能获奖啊？到时候我们应该一直在三月份吧，就会有这么一个结果。另外啊，下个消息是这个国产推理游戏《双盲把戏》啊，它定档了3月12号上线 Steam 和 NS 平台啊。之前我们还漏说了一个游戏啊，是那个《山河旅探》啊，这两个都是推理游戏，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嗯，
第三个消息啊，算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小说吧啊，这个也算是怎么说，近期发的资讯微博里面转发度比较高的一个啊，六个说谎大学生改编成电影了，主演呢？啊，冰边美博跟赤楚月二，这个电影将于11月22号日本上映。
嗯，
我们当时说了嘛，这个小说的剧情其实确实挺适合做影视化的，就拍出来应该好看那种。
真是希望它的质量能够好一点，毕竟上一个冰边美博参与的这个推理的电影，就这个惨剧还历历在目啊。
可能那个太本格了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好一点点啊。
我觉得应该会好一点啊。
它这个整个架构可能这故事感更加强一点点，所以可能会好一点点，嗯，就是希望如此吧，啊，哈哈，希望如此。然后下一个消息，下个消息是会说的稍微长一丢丢啊，网剧《唐人街探案二》已经在2月29号播出了啊，当时很多人都说这个网剧会怎么样，就是看一看嘛，毕竟是这个宇宙嘛。
对，但是现在还没播完，也不好说啊。
首先《唐人街探案一》当时都说了，《唐人街探案一》呢是在《唐探三》的电影之前上的吧，是吧？当时呢那个单元剧里面，第一个单元剧跟第二个单元剧都还不错，然后呢第三个单元剧是那五大灵童嘛，就是，然后，
要逼一下我到时候。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前两个案件其实还有的聊，然后推理的成分还是挺多的。它的设定是嗅觉侦探嘛，
嗯，
也不是什么新设定啊，很多那种俄罗斯的剧啊、日本的剧啊都有类似的。然后呢，林默呢，这个演员邱泽呢演技很好，我觉得他因为他的演技把这个侦探的属性发挥的也很好。那这一次呢，《唐人街探案二》啊，因为有之前那个预期呢，我也去看了，只能说啊，这个推理吧，确实比之前就是差了不少
啊。
推理比之前降低了很多吧，整个案件的社会派的这种处理方式更多一点点，但又好像挖的不是很深。第一个案件发生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然后呢侦探被关进去了，我就变成了那种我怎么证明我是不是精神病的剧情里面
啊
啊，这然后在剧里面查案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查的呢是一个倒卖人体器官那个链条这么一个案子。
嗯，
他这个案子吧就很不本格了，
对，
所以呢整个案子的走向嘛也确实，我觉得一般般吧，啊，甚至可能差一点点。然后呢第二个案子呢讲的是一个泰国邪教的故事，案件的开始是一个律师在开场被十个人还是多少个人同时捅了一刀啊，然后呢开始查这个案子的凶手。
嗯，
案子牵扯到了泰国的这种邪教吧，啊，怎么说呢，这个故事和最近比较火的周叔叔伤害的那一个部分啊很像，
有点像，啊，
就是那个整个那个传道的场景啊，包括这个怎么去骗人花钱啊都很像，啊，但是吧他那段拍的本来如果没有对比可能还好，一有对比就觉得这边的啊有点 low 了。
不，一个是剧一个是电影倒也不是特别好对比啊，但是呢这个相同题材下就难免，
但是你没看，
啊，
你看了之后就觉得我说的问题在哪儿了，啊，总之这个故事它也比较社会化，因为我刚刚说了嘛，它
这个对这个其实就不是很本格，啊，
对，相比来说比一案件都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但这个侦探的人设吧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也该看也看也看了那么多集吧，但 确实没有，我觉得没有一好看了。
对，我是觉得唐探这个剧给我最大的期待其实就是展示不同的侦探嘛，因为从这个唐人街探二电影开始，它其实陈思诚就放了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各种不同类型的特异功能的侦探在里面嘛， 但其实这些人在电影里面没有发挥什么太大作用，他们只是顶了那个名字，他就什么什么暴力侦探啊，什么什么其实灵媒侦探什么的，这些都没有什么作用，他们只是发挥了这个名字前半部分的这个东西，但是侦探属性除了主角身上，其他人几乎没体现出来啊。
那我必须得说这一次他更加不体现了
更加不体现了
之前不是有那个泰国那个叫什么杰克甲是吧，
啊对，关键是他不是有个那个犯罪大师的那个排行吗，就那个托尼贾演的那个角色居然还在那里排第九啊，就很不能理解啊。
这一次还是有他，然后跟那个 Kiko 嘛，就是黑客侦探嘛，
嗯，
然后 Kiko 那个应该是第三个案子我还没看到啊，但是目前第二个案子里面这个杰克甲就变成了真打手保护他的安全的
啊，
Kiko 就变成了一个纯黑客帮他拿线索的，就比电影那个甚至还要再降低、嗯
对，就是感觉黑客侦探他就是个黑客，这个打手侦探呢他就只是个打手，这个后面挂了个侦探两个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我本来是看网剧第一部嘛，就是给人感觉是哎多了这个李默就是一个嗅觉侦探这感觉，
嗯，
然后呢后面啊就算出了一个这个五大神童莫名其妙的啊就不管他但起码他展示了网剧可以呈现不同类型，就是更多侦探宇宙的，就有侦探宇宙这个概念的感觉了啊，但是就是很明显到第二部这里好像这个侦探宇宙并没有能真正意义上的展开啊，其实想要写出一个侦探其实是挺难的，但是如果想要把更多的侦探塞到一个体系里面，说实话是一个我觉得难度挺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呢也是我对这个剧唯一的这个期待了啊，但是我目前还没看，因为我是想等全部完结之后再看的，因为我一直对这个黑客侦探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之前有比较类似吧沾一点边的这个题材那本书，就网内人我是很喜欢的，所以我一直很想看，就是第二部将 Kiko 出来嘛，说他是黑客侦探，我就想知道这个侦探如果自己做主角的话，他到底是怎么破案的，这个黑客侦探他要怎么搞，但是第二部播在这儿呢我也不是太有信心了，对于黑客侦探这个环节
啊，因为我还没看，但都说 Kiko 这个案子是目前最好看的那个案子
哦，
就以他为主角的案子最好看的案子，但我还没看到，所以说我也只能期待一手。但是在前面两集确实变成就是、嗯、他就是一个黑客，他就是在查信息的
啊，他跟他电影里面发挥的作用一模一样嘛，
嗯、
没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我还愿意看，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林默这个侦探的塑造，其实某些层面上比秦风做的要好。
嗯，对。他的
秦风不是因为秦风是因为两个人合在一起才好玩，但是林默可以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比较能让我印象深刻的侦探。
嗯，而且这个秦风身上一直还有一些之前埋的一些大底，到现在都没有展出来。
他没说嘛，他一直不说嘛。
啊，我一直觉得他是没有想好那个底到底是什么，当时只是觉得哦这样写很酷啊，我们先这样写吧，然后之后挖了坑之后再填。很明显，我感觉写到这我就觉得。他不知道这个坑怎么填，所以故意一直拖着。
他最大两个亮点，第一步嘛，就在第一步嘛。一，我想就是警察面试说我想完美犯罪嘛，这是一个嘛。
嗯、
然后就是当时的口吃嘛，后面好像也没有太多了。嗯，
对。但秦风这个设定，当时这个说出来之后就太本格了。
是。
我要做一场完美的犯罪啊，这个太本格了。所以我至今最喜欢的还是唐探的电影的第一部，是真的很好、
嗯、
啊。
一是最本格的一部嘛，一也是最本格的一部、
嗯、而且人物的编排以及每个人物的塑造都非常的好，就你没有感觉哪个人物是没有用的啊，他无论是在故事上还是案子上其实都很圆滑啊。到了二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工具人啦，然后为了梗和笑点啊埋了一大堆没有什么用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啊，其实就是跟一比就是场面更大了，娱乐性好了啊、但是整体效果其实我觉得都不如意了啊，这是二和三都有了问题了、嗯、啊，三比二还要严重啊。
然后说到这个三电影呢，我觉得今年有没有可能是要上四了？
嗯，但目前没看到他任何的这个宣发的东西出来，
因为他这个网剧一般跟他这个是绑定的，上一次是这样的，这一次不知道，
嗯，只能看电视剧播完，看他有没有这样一个，他如果说真的有铺垫的话，应该是电视剧播完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引导。或者一个彩蛋什么的，嗯，但是说实话，经过三之后，就我对四是比较忐忑了，毕竟说实话，对三的期待是很高的，因为它毕竟 这次发生在日本啊，
是
一个对至今还在大量产出本格作品的一个地方。
你看当时宣传是当然是日本密室啊，就是、
啊、对，
都用了这样的元素宣传嘛。
对，他当时宣传广告上面就有三个大的这个非常吸引人，本格、黑帮、密室啊，当时你就看哇，这个能不去看吗？果断要去看了啊。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呢，其实就很一言难尽。
嗯，
现在去了下一步我们知道是伦敦嘛，啊，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对，
对于本格而言，所以就真的希望他。如果他真的出的话，真的希望在起码在伦敦你好好的搞本格吧。
对，然后那就说到这儿吧，反正就是这么几个小事情，不没说太久啊。然后我们这个维罗耶环节也到这里了。然后呢，总之啊，大家就等着我们下期节目的出来吧，应该不会拖太久啊。
嗯，
好，那这一期的真相壁炉就到这里了。我是老根，
我是以太，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节目音的最后，感谢以下这些给我们赞赏的听众朋友们 DJO 下滑线 KEN Little 白 Oh my god 是水豚感叹号野鹿绵山花豆小丸我就是大气玉手洗贡丸大耀耀 NIGHTWING 皮卡下滑线 IRY 米多多 ZIP 迷你鲨鱼小吃淡月木稳朝如青丝木成雪摆烂不摆烂摆烂 TM 下滑线提米 24K 金南瓜张信哲圈外女友 LYFZS FUUKO 一半是火焰教授的蛇 SOBSCOBER 时事是时事石头会飞飞飞 Vicky 下滑线 T8I3 价值投机的饕餮 QQ 虎鲸鱼丸再次感谢以上这些听众朋友们的赞赏和所有人的支持，我是老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下期我们会尽快。